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刚刚上一堂课有提到那个两位佛陀成道之前两位禅定老师，有没有？那在我们讲义课本的第六页啊，有一个叫做哥罗哥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叫什么？第三行这个嘛哈，这个字刚刚同学跟我查了字典呢，它是读哇啦，哇，哇哇。四音哈，哇哇大哇达罗摩子啊，因为这些音译词现在很少人用啊，所以它的发音有时候我们偷懒的话不去查字典，有时候就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第八页啊，那刚刚上完了这一部经。这一部是《增压含经》啊，那上完之后呢，我们要看它的补充讲义。补充讲义，大家翻开补充讲义第七页跟第八页，这两面啊，这两页一起哦，第七页跟第八页啊，补充讲义啊，补充讲义的第七页跟第八页有吗？第七页的是在中间，中部113善人经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哈，那我有把这个经文呢重复的都省略哈。那这部经文中部的尼克野里面的这部经呢，它所讲的就是善人的特质，还有不善人的特质，就是恶知识跟善知识啊，恶知识跟善知识。那如果是不善的人的话，那他就会这样思维说：第一，我是高种族出家。有没有？第二，从大种族出家；第三，富有啊，就是富贵种族出家等等。那一直到第五都是嘛哈，第四跟第五都是，就是有名声的人的家庭出家啊，就是你从那些富贵人家出生的啦啊。那这个是，如果你按照这个补充讲义来看的话，这里总共有几项啊？26对不对？到26嘛哈，非想非非想出正受哈，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定，就是我有修的禅定，乃至修得非想非非想出定。那最后一段呢，提到说，如果是善人的特质呢，他也是从1到26，但是他不会认为他比较特别哈，他不会这样认为。那他多了一个，就是27善人啊，他多了一个27享受灭尽定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善人比较多的，就是善人总共有27，恶知识的话只有26，所以灭尽定他没有了哈，因为灭尽定是圣人才有的定嘛。那所以在尼克野里面的中部这部经呢，它的项目比较多，总共有27项，有没有？那所以我们课本的增压含呢项目比较少，因为是不同的经啦哈，那所以有详有略。那我看了它的内容啊，大概是可以对应起来的，所以我做了第八页的补充讲义给大家看。第八页最上面有两个图表，有吗？第一个图表呢，就是左边就是我们课本的增压含经，左边就是我们课本的增压含经啊，右边就是这个补充讲义的这个中部善人经。那第一项呢，就是出生豪族啊，就出生豪族。那对应尼克野呢，就相当于1到5项啊。那第五呢，就是四施供养啊，四施供养。那对应尼克野就是第六项它是四施供养。那增压含经的第二项呢，就是精进行正法。那在尼克野里面呢，就是第7到18项。那第三啊，就是定成就啊，就是相当于那个尼克野里面的19到26。然后第4项呢，就是会成就啊，相当于灭尽定第27项。 那我们再来稍微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第七页，我们看一下这些项目，我列的是不是跟它有相合。那第七页的中间我们看第一个，从高祖种族出家一直到第五，一到五呢都是在谈自己的身份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把它对应就是我们正压含经的豪族出家啊。那第六呢就是取得衣食住药啊，就对应正压含的就是第五个，你们对应正压含的就是第五个。然后第七个到第十八个，第七就是多闻法义啊，我是有多闻法义，我有持律的人，我会说法，那我是住在森林的，我是穿这个破衣的，那我是去托钵乞食的啊，我是住在树下的人，一直到第十八个就是我是修持什么一坐食的人，就是修苦行啦，头陀行。那所以我觉得呢，从第七到第十八呢能够对应就是正压含经的精进修正法，他表示自己很努力的修行啊，不管你是修戒定慧。那第十九呢，第十九我们的中部善人经呢，第十九是什么？得到初禅，对不对？然后二禅一直到二十六，非想非非想初定，有没有？那所以呢从十九到二十六，我就在那个对照表呢，我就把它对应定成就，定成就啊，四禅八定就对应定成就。那最后一个二十七呢，灭尽定对应就是会成就这样啊，所以我用它的意思呢来稍微做这样的一个对应的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那所以在中部善人经这一边呢，他讲的项目是蛮多的啊，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恶知识的人啊，是一个不善的人啊，那我们呢就会强调自己所修的啊，不管是苦行啊还是等等，那要让人家注意到自己，那这个都是我执在作祟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课本，继续看第八页最下面，我们看刮胡山啊，课本回到课本的第八页，刮胡山可尊敬供养的比丘啊，我们来看这一部经。这部经的项目呢更多了啊，也是有十个。那这是中阿含一百四十五经啊，曲末目犍连经。阿难跟这个与世大臣啊对话，那阿难说佛陀曾经讲过啊，有十种法的比丘值得我们尊敬，哪十种法呢啊？第一个啊，就是修习境界。第一，你自己在旁边加一个一哈，编号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第一啊，就是他有修持戒律，守缚从解脱啊，就是他有守缚这个别解脱律仪，然后他会懂得四威仪种种啊，善色威仪礼节，就是他的威仪啊，他的外相啊，都让人家看起来非常色受。然后他见这个忏，是读忏吗？谦哈，谦戒罪，就是维系罪啊。他即使是维系的罪，他也会生大部位。那所以他持戒呢是非常精严的。所以他说阿难说，我等若见比丘即行增上戒者，要好好的恭敬礼拜啊。那就是他有持戒，精进持戒，第一个法。好，我们看第九页，复次，这个就是第二个法啊，第二个法。阿难说，比丘广学多闻，守持不忘啊，就是他能够博学多闻啊，能够不忘啊，不忘佛法，然后积极博闻啊。所谓法者，就是他知道的法呢是什么法呢？初妙、中妙、净妙，这个净就是后了哈，初中后都很善、很微妙的法啊。 就是他不会说，哎，前面跟你讲的法，然后呢，后面呢都是不能够引导我们解脱的。哦，他不是，他所讲的法，说他所了解的都是能够让我们获得清净梵行的啊。那这个就是博学多闻的比丘，哦，他能够什么诵习自谦啊？你看他的那个背诵力很强啊，意所为观。这个为啊，注脚五十五哈，为心字旁的这个为啊，它有思考、思念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比丘啊，博学多闻啊，他能够诵习很多经论、很多经律论，而且呢，他懂得用心去思考它里面的道理。他不只是会背诵而已哦，他还会去意念他的道理啊。这个是第二个法。哎，还有我第三行啊，所以他说，我等比丘啊，即多闻者啊，那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比丘呢，就要恭敬供养。好，第五行复次啊，这个是第三个法啊，善知识、善朋友、善伴党啊。那如果我见到比丘即善知识的话，我们就要恭敬供养啊，这是第三法。第四法呢，就是乐住远离，乐住远离，成就身远离跟心远离，啊，身远离跟心远离，即乐住远离，就是他不只是身体远离愧闹，他内心也保持一直在极静当中，那这个就是身远离跟心远离。我上，大家有看到楼下我有那个新书吗？有哈，嗯，就是我的那个散文的哈，有出版了，在下面大家可以去拿。其中有一篇哈，我就是在去年讲的，讲三十七道品的时候讲，就是我举了一个譬喻，就是那个柚子啊，啊，我讲柚子皮，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又是遇到中秋节，所以我有想到这个譬喻，它就是佛陀讲的这个。不是这个譬喻，不是佛陀讲，佛陀讲的譬喻是木材，泡在水的木材啊。我先讲佛陀的譬喻了哈。佛陀说，如果有一个木头啊，哈，有一根木头泡在水里面，那这种情况呢，就是它没有离开这个水，这个木头呢肯定是不能够燃烧的。这个就是身远离，身不远离，心也不远离。啊，这是第一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它泡在水里面很久了，我把它拉到岸上来，拉到这个地面上来，但是呢它还没有晒干，还是湿的木头，那我要点火也点不着，所以它离开了欲望，它身远离，但是心没有远离，它本身还是湿的，所以也点不燃。那第三种情况呢，当然就是最好的了，就是已经拖到地面上来曝晒太阳一段时间，它木头被晒干了，那我们一点它就能够燃烧，那这个就是身远离心也远离，它就能够得到解脱啊。那我用这个譬喻来回到生活上来举例子，就是我举了这个柚子皮啊，一般我们剥柚子啊，刚剥的时候呢，就是它还是湿湿的，对不对啊？你要点它点不燃的，那你要把它晒干，那柚子皮啊，你点它就有香味，而且可以驱瘟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就是你有身远离心远离，在佛法的修持上呢，你才能够得到利益啊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比丘，我们就要恭敬供养。OK， 那这个是第四个法。第五个法呢，就是乐于宴坐。这个宴坐哈，在古文里面它有两个翻译，一种是燕子的燕，另外一个是宴会的宴，宴会啊，啊，就是一个帽子，然后一个乐，一个女，那个宴会的宴，它两个字都通用了，就是宴坐的意思就是坐禅，就坐禅的意思啊，乐于坐禅啊，内行正止啊，大家把这个止呢圈起来，亦不离师啊，这个师呢。在脚注五十六呢，说他应该是指禅那禅定啊，他不离开禅定， 成就于观，你把那个观圈起来。所以他喜欢坐禅的人，他一定是修什么？修止跟修观，修止跟修观啊，增长空行。这个空行啊，那在角注五十七呢，这里注解是没有人的地方，寂静处。那这些角注呢，是这个温中坤老师啊，他注脚的。那他是从注脚五十八，同样的中阿含的翻译的经文来推敲的啊，所以我觉得温老师的解读能力也是挺好的，就是他会把相关的都有找出来啊。所以你看中阿含的184经，注脚58，比丘乐于宴坐，内行止，不废坐禅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坐禅呢，你对应上面的经文就是什么？不离师，那个师啊，因为止过来就是坐禅嘛，哈，就是坐禅就师，比较维系的修学定的话，它就是在禅那当中成就于观，然后后面是什么？常好闲居啊，你对应上面的经文是什么？增长空行。所以空行啊，你对应相当的经文，它其实是指没有人的地方啊，就远离愧闹处闲居，那是最好坐禅的地方啊。那所以如果你能够对应相同的经文，你就可以猜得到它原来翻译的意思啊。所以你看这个角注啊，那个角注五十八哈，它还有一个字啊，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思啊。喜安静处，你看他用这个静，哎，这个静是过境的境嘛哈，它其实应该是通于安静的静，有没有？安静的静啊。然后尊者舍利子，如是比丘启发牛角沙罗林，这个启发呢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出发了，出发。在阿含里面呢，在四部阿含里面呢，中阿含的翻译是非常不好懂的，中阿含它的翻译是很奇特的，它比杂含还要难读，有一些古文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要考我们的学习古文啊，好，回到上面第五项啊，比丘乐于愿作修止观，常在空行处修学。那我等若见比丘极乐坐禅者，那当要恭敬供养。OK， 这个是第五个。第六个呢，法呢，就是比丘知足，就是他是少欲知足的比丘。衣服呢，只要能够覆行啊，就是能够覆盖身体就好了啊，不要太讲究。衣食呢，能够充什么？充饥就够了。那他所到的地方啊，只要衣钵具足，行无顾恋啊，就是他随意而安呐，他不会去讲究这个啊。犹如鹰鸟与两翅俱飞翔空中，这个就如这个鸿雁能高飞的意思啊，就好像小鸟两个翅膀要到哪里都可以。它表示什么呢？自在啊，出家人啊的自在啊，它就是衣食足够就好了。那如果我们看得到这些少欲知足的比丘呢，我们应该要恭敬供养啊，这个是第六法。那第七法呢，就是比丘常行于念，这个念呢就是正念，就是正念啊，保持正念，成就正念，久所成习，久所成闻，恒意不忘，就是他所学习过的法或者是止观啊，自己熏习过的，自己听闻过的，他都能够不忘。所以他的正念呢是保持的非常的牢固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比丘要恭敬供养啊。第八，比丘常行精进，断恶修善。他说断恶不善就是五盖啊，修诸善法啊，如我们上一堂课讲的就是修七觉知，对不对？修三十七道品这些，恒自起意啊， 专一坚固，为诸善本不舍方便啊，就是他能够啊一直保持在这些断恶修善的这些学习上，而且非常的专一牢固，专一牢固啊。那这一些比丘就是极精勤修持正勤的人啊，那我们要恭敬供养。第九，若有比丘行修修行智慧，观心衰法，这个性衰法啊，就是生灭法，性就是生嘛，衰就是灭啊，就是生灭法。那我们如果懂得观生灭法，我们就会产生智慧，得到佛法里面所讲的圣人的慧啊，能够通达啊，分别晓了，以正尽苦。这个正尽苦边就是得解脱的意思啊，得解脱啊。那如果有这样精进修智慧的比丘，我们就要恭敬供养啊。这是第九个法。第十个法呢，就是如果比丘解脱，甚至于到达漏尽阿罗汉的阶段呢，啊，无漏心解脱会解脱，那自知作证，成就由。这个成就由呢，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具足住，具足住啊，就是达成保持啊，就是他达到解脱之后呢，他一直保持在那个状态。然后呢，如果他是成就阿罗汉呢，他就会什么？如实知见，生已尽，犯恨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那你看中阿含的翻译哦，那个知如真，它是放在前面的，放在后面，对不对？知如真哦，它是放在后面。其实，在杂阿含呢，它大部分放在前面的。知如真就是如实知见，如实知见前面的这句话。如是之见前面的这句话，这样啊，阿难说：“我等比丘如果看到漏尽阿罗汉圣者呢，我们应当要恭敬供养啊。”所以最后呢，阿难说：“世尊啊，世尊所说的啊，这十法很值得我们尊敬。我们如果看到比丘修这十种法，就应该要恭敬供养。当然呢，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说，这十法有少分。”啊，不一定能够具足十分，十法，能具足少分，我们都应该要恭敬供养，对不对？啊，嗯，因为时代不同了啦，啊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这一部经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说，我们要判断一个善知识呢，可以用这十种法来判断了，用这十种法来判断啊。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老师，他非常喜欢名牌啊，你要留意一下咯。喜欢名牌的、那我们要留意一下。那这一种老师呢是比较特殊一点的、那所以我们因为有很多东西啊，时代不同，人心不同，那我们要亲近的老师也非常的不同啊。因为我们说什么啊，其实很多很多善知识或者是恶知识啊，我自己就讲了一句话，就是在我的那个书里面呢，我有写，其实有很多修行者会变质啊，或者是他会变得更精进哦，他很多因缘啊，很大部分的因缘是信众造成的，你们同意吗？有些人同意，有些不同意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因素是信徒造成的，真的。如果说这个师父跟你讲我要什么名牌，我要什么，那如果说你知道有读过这个经典啊，你要跟师父说，师父你看这个阿含经，佛陀说要少欲知足，能够穿就好了，不要名牌吧啊，名牌我买不起啊，我要买了回家给老公骂，对不对？那有师父要穿名牌，那所以你有了这些知识跟师父沟通，诶，他就会降低他的欲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如果说你没有读过经论，你是没有办法判断，没有办法判断呢，而且你又有财富的话，你就会满足这个老师的要求，久而久之就会怎么样，他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了嘛， 因为他觉得哎，刚好有这样的人可以给他满足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，它是互相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怪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变质变到这样？有时候是跟你没有关的、哦。我觉得啊，是跟你没有真的啊。我觉得是跟你，如果说你看到，如果说居士本身也有读经论，所以他在护持道场啊、护持出家众的时候，他也会很如法，因为他知道界限呐、啊，他知道界限，他不要去踩那些地雷嘛啊。那知道师父也还是凡夫或者是初学者，我们就不要给人家太多的这一种叫什么虚拟的世界，不要给他太多虚拟世界，他就以为他真的是修得很好了啊。所以我自己在出家僧团久了啦、啊、所以我看了很多，看了很多，也不晓得要怎么讲啊哈、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啊，我们清净善知识看起来是善知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所以它一定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实际上哦，善知识我们清净善知识学生对老师有学生的义务跟责任，相反的，老师如果是一个好的善知识，他对学生也有他的责任跟义务，这相互的哦，不能够只有学生不断的给予的哦，老师也要用心的给予他该给予的东西。那这个我们到后面会讲哦，大家翻一下第十九页，第十九页哈，我们会看到，其实这部经大家都有听过的，只是你没有纳进来这里讨论哦，你就不太知道，就是《善生经》，有找到吗？十九页，你看哦，《善生经》哦，这里他提到说，弟子敬奉师长有五件事，就是学生对老师有五件事。第一个就是他所老师所需要的衣食住要，我都尽能力给他给老师，然后要礼敬供养，对不对？要谦虚啊。第三，要尊重啊，待养啊，就是你要非常殷切的啦，哈，恳切的。第四呢，师有什么？教次啊，敬顺无为啊，那就是老师如果是好的善知识给你一些指导，你就要照着去做，不要那么多意见啊。还没有做就那么多意见，有时候是不见得是好的哦啊。做了不好再调整嘛，你如果不做，那这个是完全都不听老师的话。第五呢，就是从师闻法，善持不忘。这五法呢，就是老师对学生的，啊，不是学生对老师，学生对老师。那后面两行呢，就倒过来了。老师对学生也有五件事，也有五个事要做好。第一个就是顺法调义，你要随顺这个道理啊，去教导这个学生，气理气机啊。如果他只是一个初学者，你不能给他读大智度论啊，他会退失信心哦，对不对？那么大部论吓死他了。所以你要给他读成佛之道啊，或者是学佛三要这种。第二呢，就是毁其未闻啊，就是你要教导他没有听闻过的法。第三，随其所问，令善解义啊，就是他有什么疑问，你要帮他解惑。第四呢，视其善友啊，这个就跟我们善知识有关了。你要跟他说哪一些是正法的道场，哪一些是正法的善知识，你要让他知道，要告诉学生。第五呢，就是尽以所知，毁受不吝啊，就是叫什么，请囊相授啊，就是我学到什么的我都跟你分享，我不怕学生超越我啊。所以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，我觉得《阿含经》真的是蛮好的哦，真的，《阿含经》真的蛮好的，它有很多这种互相说明的内容啊。所以我觉得，虽然我们要亲近善知识，但是善知识本身它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觉力啊，它有什么义务要教导居士、教导学生，他自己要知道。如果他自己不知道的话，这个善知识也是半桶水的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教学生啊，不知道怎么教居士，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充实自己。 啊，要充实。你不充实的话，一定是被学生超越你的啊。嗯，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九页啊，第九页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补充讲义啊，补充讲义。讲完了这一部经，就是要看补充讲义，就是第七页跟第八页也是一样啊，这两页放在一起看。第七页跟第八页，第七页呢，就是最下面的中部108经，有找到吗？这是南传的尼科耶里面的中部的108经。那这部经呢，也是在谈到这十种法啊，十境性法。那如果有这样的修行者，我们就要恭敬供养啊，要依止他学习。第一个就是什么呢？如果比丘具足戒行，安住于波罗提木叉律仪，就是他能够清净持戒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恭敬供养的三智士。第二就是多闻法义，有没有？第三，衣食住要他都能够知足少欲。第四呢，就是他能够修学什么四禅，就是禅定啊。第五呢，第五到第十啊，你看第五呢，就是他具足什么无数神变，这个就是神足通，神足通。第六呢，天耳通。第七呢，他心通。第八呢，宿命通。第九呢，天眼通。第十呢，漏尽通。所以叫五到十呢，就是六通。在南传呢，他蛮强调六通的啊，他很多经典都是在谈禅定，然后得到神通，所以他跟我们汉译的、我们课本的这一部《中阿含经》有一点不同啊。那所以我就做了这个第八页的这个对照表给大家看啊。第八页的对照表，左边《中阿含》就是我们的课本，课本的十种法，那左右边呢就是中部的108经，有没有？那能够完全对应的呢，就是上面的五种啊，就第一个持戒，你可以在旁边注明一下哈，一就是持戒能够对应，在表格那边呢，你自己写一就是持戒，第二呢就是多闻，第五呢就是坐禅啊，乐坐禅，第六呢就是少欲知足，第十呢就是得漏尽，这个是一样的，那不一样的就是三四七八九。那南传的中部经呢，就是五通，这是汉译没有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嗯，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汉译跟巴利的经典，有些项目它是比较多的，有些比较少，这个是正常的哈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先到这边，那我们继续看课本的第九页最下面啊，第九页的最下面。论书的解释啊，第一先看第一部啊，即一门足论啊，善事，所谓善事呢，在论点里面说就是佛跟弟子们，这佛弟子啊，在经典里面都是阿罗，都是四双八倍了啊，四双八倍。好，我们看第十页啊，课本的第十页第一段，诸有情具足戒，离诸瑕秽。成就调善法啊，然后堪少失位，成就圣德。那如果说他能够成就戒定慧的人呢，他就是我们的老师，他有资格成为我们的老师，因为他有很殊胜的品德。知修悔过啊，就是他能够具惭愧心，善守好学啊，就是能够守护六根，很博学多闻，好学啊。然后具足什么呢？正知见，好要思维，称量观察啊。那他本性呢，非常的聪明，觉慧，然后能够仔细种种的欲求，然后有智慧啊。那第三行呢，他说离贪去贪灭是什么意思呢？离贪就是他能够无贪呐、啊，或者是对治贪欲。然后趋向于贪的止息，对治嗔，然后趋向于嗔的止息，这样啊，一直到解脱 趋向于解脱的境地。那具足这样的殊胜功德就是善事。那如果我们能够跟他在一起学习，然后诚实奉养，就是清净的意思，清净善知识。好，再来是舍利弗阿比昙论。那舍利弗阿比昙论呢是比较特殊的，他把善知识呢分成两个语词，一个是善知识，一个是善清后，有看到吗？善知识呢，他把它拆开来解，第一个他解释是善知，第二个呢是解释是。所以他善知识的解释呢，他说沙门婆罗门持戒贤善，断共高放欲，就是断除我慢懒惰，然后成就忍辱，自调伏，自灭除烦恼，自入涅槃，他能够自己调伏自己烦恼，得到解脱。欲离欲，欲尽，你看他的翻译不好懂，对不对？有三个欲哦，所以欲离欲，欲第一个欲呢就是欲求，欲求离欲就是离贪，欲尽的话就是贪尽，想要追求远离贪欲，贪欲的止息，他意思就是这样，可以吗？然后乃至欲求离痴，乃至愚痴的止息，应懒处不懒，乃至应吃处不吃，这个就是善知识。所以你看哦，在一般人的环境，在一般人的因缘来说，这个东西应该是能够升起懒惰心的，但是善知识它就是能够做到跟一般人不同，它不会懒惰，这个就是善知识。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喜欢吃东西的人，你把好吃的东西摆在他眼前，他就会一直吞口水，这是一般人的状态，对不对？但是善知识呢，他会怎么样呢？他把自己应该的量吃完之后呢，他就不会再想念桌上的美食，他跟一般人能够，他的欲求啊，他到了身体的需求之后呢，他就会停止。这些人呢，他有足够控制自己的欲望的人，就是善知识。这样可以吗？应止处不止，应受处不受，这两句话有点难解。应止处不止，就是应该要停止的不止，我在想可能是指精进吧，精进啊。比如说我们坐禅已经坐了三个小时啦，应该要停止了，他就不停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精进，想要得到禅定。应受处不受啊，那如果说这个受，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为执着的话，那应该执着的他不执着啊，这个就是他有正念正知。那身口意业呢，十善都清净啊，正命成就。那有性惭愧，多闻精进，念慧啊，这样的修行，乃至八支正道，八支圣道啊，或者是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，衣食具足，这个就是善知。是呢，他说是，或者是善是知啊，是就是了别嘛，他能够辨别，辨别什么呢？共行持、众行持、就近行持，他有分三个。共就是一起嘛，众的话我在想有可能是因众啊，恳切啊，恳切的行持。还有就近，就近就是圆满，圆满的意思，没有漏失，就是没有分别啊。常静不离，这个是善知识啊，所以他善知识的定义也是蛮高的啊，蛮高的，看起来好像也都是圣者啊。再来呢，善清后的话呢，就是凡夫人持戒啊，然后呢，坚信人。兼法人，前面呢是指凡夫，后面呢它是指圣人，所以你看这个兼信人、兼法人乃至阿罗汉，我在想它应该是指信行人、法行人乃至阿罗汉，所以前面是凡夫，后面呢是七圣人啊，就是信行人、法行人、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这样就是它的 轻善轻厚，就是善知识来的啦啊。如是等自共轻厚，叫做善轻厚。那如果是按照这里的定义的话，它是包括凡夫的，不一定都是圣者啊。凡夫有持戒、有修定、有修慧的凡夫身、凡夫善知识，也是我们要亲近的。那当然，圣人是不用说了啊。那这个就是斯利弗阿比谈论啊。再来第三，担心一人有五种过失啊，杂含837经。那这一部经是很有名啊哈。佛陀告诉比丘说，有如果我们相信一个人呐、啊，相信的太过的话呢，会有五种过患。第一种，如果这个人犯戒啊，被僧众呢遗弃啊，被僧众嫌弃，那恭敬他的这些信众呢，就会这样思维说：哎呀，这个我的老师，是我所敬重的老师，现在呢，全部的出家人呢都嫌弃他，看不起他。那我现在呢就不再进入这个寺庙了啊，因为我的这个老师已经被他们嫌弃离开了，所以我也就不去学习佛法，那正法也就没有办法久住了。那这一种就是信人的过失，第一个可以吗？第二个复次，如果我们信人呢、啊、有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这个老师犯戒了，众生围坐不见举，这个不见举的意思呢，就是他犯戒了不承认，他犯戒了不承认叫不见举啊，不见举就是他犯戒但是他不认罪啊，不承认。那你不认罪的话，当然也是会被签单嘛，也是会被签单嘛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个信徒呢知道他爱敬的老师被签单，所以他也就不来了，这个就是第二个过患啊，第二个过患。第三呢，我喜欢的老师去游化十方了，游化四方，不在寺庙了，所以我又不去寺庙，这是第三个过患。第四个过患呢，就是我喜欢的老师还俗了，那我也不再去寺庙。第五，他过世了，那我也不再去寺庙，这个就是五种过患。佛陀说，所以我们亲近人呢、啊，我们相信一个老师，不要相信到呢会障碍我们的佛法的修学啊。如果他不在，你就不再修学的话，这个就是这部经所讲的过失啊。所以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啊。我们下个礼拜呢，我再跟大家说啊，我们在课本的43到47页啊，会谈到这一个依法不依人啊。我们下个礼拜再讲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要讲大智度论，来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把大智度论这里讲完啊。大智度论补充讲义第8页跟第9页啊，就是善知识呢，我们要视师如佛，我们要把老师啊看得像佛一样。这个补充讲义这边我打漏一个字啊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视如佛啊，这个视师有一个老师的师啊，视师如佛啊。那这个是大智度论在谈到十地菩萨修行的过程里面的二地菩萨啊，他谈到善知识。那善知识呢，我们要相信老师，要恭敬知受啊，要跟老师学习。为什么呢啊 ？A， 我们看第一段啊，因为菩萨呢，因为有善知识才能证得无上菩提，那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恭敬师长呢？啊，那接着那、就说，虽自得高明，若不恭敬供养，则不得大力。这个大力就是指无上菩提啊，无上菩提成佛。那这个虽自得高明啊。院长说可能有两种解释，一个是指老师，一个是指学生。就是如果说这个老师他自得高明，那如果说我不去谦虚的请问他问题，向他学习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成就佛道。第二个就是学生 自得高明，学生本身很优秀，但是这个老师不是很优秀，但是他有一些东西是我也不会的，所以呢，你这个优秀的学生，你还是可以跟这一个老师学习他的优点就好。那这种的话就是学生优秀啊。那学生优秀的话，他也要知道说，如果我对这个虽然他只有一技之长，但是如果我不恭敬供养，我也得不到所有的啊这些善根的具足啊。就好像深井没水啊，如果这个井很深，有很好甘美的水，那如果我没有神旨的话，就得不到水的啊。这个水，甘甜的水就是什么呢？无上菩提嘛啊。那这个神旨呢，就是什么？善知识，善知识，对，善知识。我们透过善知识呢，能取得这个甘甜的水啊。那若破骄慢高心，如果破除高慢心啊，忠从敬服，则功德大力归之，就有很多功德。就好像下雨啊，啊，雨呢是不会停留在山顶的，一定往下流啊。那骄心，如果骄心至高，则什么法水不入，明白吗？啊，是出自《大智度论》的啦。骄心自高，则法水不入。如果恭敬善师，则功德归之啊。如果我们恭敬好的老师，品德好的老师，那所有的功德呢，都会归属于你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九页。那上面比较简单呢，我们要快速一点哈。B， 我们如果依止善知识的话呢，我们的戒定慧解脱都会增长，这个比较简单哦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下面因论生论啊。恶知识为什么我们要供养信受？为什么善知识呢？我们尚且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佛的这个平等，更何况恶知识呢？所以你看，在大圣经典里面哦，在大智度论，它就跟阿含经有一点不同，就是它恶知识也要去学习他的所长，他跟阿含就有一点不同了，你发现吗？在阿含呢，他只有说清净善知识，恶知识的话你要远离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大智度论他不是哦，恶知识呢他还是可以清净，因为他有一些优点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答曰啊。 A， 唯取其善不计其恶啊。你看到菩萨不应该顺世间法，他说世间法呢就是善的人呢，我们就会贪着；恶的人，我们就会远离，对不对？世间人都是这样，但是菩萨呢，不应该如世间人那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这个老师啊，他能够解除我们的疑惑啊，对我有益的话，我都要尽心的恭敬他，不要意念他的过失。他下面举了两个譬喻，一个呢，他说就好像一个不干净的袋子啊，装着一个珍宝，那我们不要嫌弃说这个肮脏的手提袋啊，不要，所以你就把这个整个手提袋丢掉。你不知道说手提袋里面呢，原来装着一个珍宝啊。那所以这个肮脏的手提袋就是这个恶人啊，里面的珍宝就是他所能开示的法。第二个譬喻呢，就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夜行啊，在晚上走路啊，在这些险道啊，如果有一个恶人啊，不好的人提灯给我们照明的话，我们应该要感谢他，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走得安稳。我们不能说哇，你长得这么丑啊，我不要你的照明啊，我宁可掉到水沟，我看没有这样的人嘛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恶人呢就是譬喻什么呢？恶知识。那灯明呢，那个灯光啊，就是譬喻这个法。所以他说菩萨亦如是啊，我们与老师呢要学习他的智慧光明，不计他的一些小缺点啊。 B 的话呢，就是如果是老师，这个是大圣经所讲的，如果是这个老师的功夫很好，他行般若行得很深，他是示现的，他用种种的方便力呢而做这样的行为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老师的用意啊， 你就以为这个老师是恶知识，不亲近他的话，那你就会失去很大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啊。所以呢，他说长提菩萨就有讲啊，如果我们针对这个老师呢，不要默念其短，长生敬畏，有没有啊？要学习他的优点。好，再来息，但欲自意，不论彼过啊。那菩萨要做这样的思维，法师好坏呀 啊，这善知识的好坏呢，不是我的事情呢啊，因果个人自个人造作，个人了嘛哈。我所求的唯欲闻法以自利益啊，我只是希望从他身上听闻到正法而已。那他本身的行为如何啊，这不关我的事。那这里举一个譬喻说，就好像这个泥土塑的佛像，或者是木头造的佛像，虽然它不是真的佛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真的佛来恭敬供养的话，我们也得到什么无量福报，无量福报啊！所以我们礼敬这个佛像啊，我们只要真诚的，它还是能够种善根啊。何况是人智慧方便，能为人说法呢啊？所以法师有过，与我无咎啊。最后一个，如世尊想啊。我先说菩萨欲与世人啊，世间人呢分别好坏，喜欢的呢就非常懒惰啊，但是不管怎么喜欢哦，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喜欢的人把他当成是佛的啦。比如说我喜欢我的先生，请问你会把你先生当成是佛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菩萨呢他就跟世间人不同，即使是这个人还是有一些习气啊，很多问题，但是菩萨呢就会把他视为如佛。这个是菩萨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。那恶者轻慢，了不比数啊。如果是世间人呢，看到这些不好的人呢，就会轻慢，甚至于不要跟他相提并论。那菩萨不是啊，菩萨即使是恶人呢，菩萨也要怎么样？想办法去度化他，感化他。那即使现在没有能力要自保啊，要自保没有能力，但是也要发愿未来一定要度化他啊。所以你看最后啊，菩萨则不然，观诸法毕竟空，从本以来如涅槃清净相，观一切众生如佛，何况这个老师有智慧利益呢啊，以作佛事故视之如佛啊。所以菩萨他对人啊都是要视之如佛，才能学习到他的优点。 OK， 那这个就是大智度论特殊的地方给大家分享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大家整理一下，我们来诵念持经啊。好，请大家合掌，把眼睛闭上，然后跟我随念啊。Aham Averohomi Abhyabhajohomi AnigohomiSukhi Atanang Pariharami Yuen wo mei you di yi Yuen wo mei you chen hai Yuen wo mei you you ku Yuen wo bao chi kuai le。好，我们诵念持经。欲获得极净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 不应做任何违例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、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，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。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。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。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。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着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绝不再入母胎。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